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见证啊。那么见证呢，从直接看起来呢，是讲一个人自己生活的故事、生活的历程啊。但是实际上，他是讲他生活里头另有一个生命，讲另一个人。那么今天你们一会儿会听到说，我会讲我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啊。然后你会看到说，这个历程会因着另一个人的生命进入，就会不一样，就会不一样。那我们后面讲的那一位，在我们生命中使我们生命不一样，变得更美好，更有光亮，更超越的那一位，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讲的是一个人的故事，但是用一个人的故事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我自己是在一个中共的老干部家庭里出身的，所以你看到了，你条件已经肯定是比你更差啊。那么我父亲是在红军时代就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了，不仅是我父亲，我们家族所有的男性，上一辈的男性都是在红军时代就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了，对吧？我自己的母亲呢是37年就参加中国共产党了，对吧？我母亲还健在啊，父亲已经去世了。我母亲现在听到我说我做了一个牧师，经常跟我谈心啊，然后就说你看毛主席早就预言了哈，说中国这个帝国主义这个和平演变的希望就建立在这个中国第二代身上，你看在你身上应验了吧，对吧？经常跟我做思想工作，说你看国家培养你这么多年成了一个这个法学的专业人才，那么现在你怎么跑到敌人那里去搞封建迷信呢？你现在应该这个回国来啊。所以你看到没有，我是出生在这么一个家庭里头，所以我不会比你更有条件来接受耶稣基督哈。那么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哈，过去在中国我小的时候啊，那么所有在这些机关工作的人呢，都是按照你的部门，按照你的级别来划分你居住的地区。那我自己上的学校也是很专门的学校哈，那我所以我居住的地方都是我们跟我父亲大概级别差不多的人，所以不会有牧师这样的黑五类混进来啊，绝对不可能的。对，那么我这个我去受读的学校是这个也都是寄宿制的干部子弟寄宿制学校，我在北京读的学校是八一学校，有没有人听说过这学校？有啊，有个别人听说啊，这是大概是在中国最著名的这个干部子弟寄宿学校啊。那我不想提那些名门望族啊，我只提一个人，有没有人听过李讷这个名字？很少啊，对对对，好，有人知道啊，这是毛主席的小女儿，这是我们校友啊，这是我们校友。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学校里头都是这种家族的人才能进去，老师都是在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时候那些参加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人，那些青年学生然后转业到我们那儿去当了老师啊。我刚才讲的基督徒是绝混不进去的，你看基督徒马上就给你淘汰下去了，对吧？那么所以这是我自己出的这个家庭背景，没有什么听说过耶稣基督，也没有去过教会啊。那么我这个信主以后很长时间我听过很多见证哈，几乎每一个人做见证，他们好像都跟耶稣基督有点关系，对吧？那么他们说，他们在信主之前似乎发现，信主以后啊，发现信主之前神已经做了一些准备，比如说是什么奶奶呀、姥姥呀，什么听过宣教士的接触过宣教士啊、叔叔啊、阿姨啊，转而冒角的老师啊、同学，总跟这个基督徒有点关系。我是这个真正的红五类哈，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污点哈。我在信主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说，哎，还真有一个人哈，真有一个人去过教会哎，这个。那么我在这个文革的时候，66年、67年的时候啊，那时候都不上学，就在社会上混。那么我的邻居有一个朋友跟我成了很好朋友，他比我大概4岁，那么我们就经常到社会上去转一转，看看大字报啊。看看红卫兵排的什么组歌呀，然后就这些事情啊，在社会上转。他经常给我讲他过去几年里头的一些英雄业绩啊，干了这个干了那个。那么有一天他给我讲说，他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最辉煌的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被登在了北京日报那一天的这个头版头条上了。那么什么事呢？那就是在66年八月底的时候，他就带领了北京市西城这个几个中学的红卫兵啊，就跑到北京西四附近的一个教会，就是现在的港马市堂。他们去干什么呢？大夜里12点，然后这个冲到里头去，就把这个圣经都拿出来烧了，然后把这个耶稣的像上都泼了清漆，把牧师拉出来都打了。然后你看，这就是我信主之前唯一一个认识的唯一一个进过教会的人。 当然来说，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一个人的文化背景，这个不是最主要的障碍，就是我们跟神的这个距离，这个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罪，是吧？是罪性，是我们与这位至善的神之间真正的阻碍，真正的障碍，就是这件事。我自己呢是以前是非常傲慢的人啊，非常傲慢。你不知道，如果你们有经过文革的人会知道，你们会看到文革里头高干子弟是什么样啊，就是脑袋都是不知道长到哪儿的。我在大学啊和研究生都读的是法律，可是我在毕业和毕业前从来没有考虑过做律师和法官，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太低了，这都是形而下的事儿嘛。我们都是要做哲学王的，哪能做这事儿啊？根本不要做。我信主之前，我太太反复说过很多次，这个在北京、在美国都说过这话。她说：“我没见过你佩服过一个活着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佩服的只有什么像康德、黑格尔啊、费希特呀、谢林呐、这样的人，或者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啊，或者是这个柏拉图这样的人，都是已经故去的那些哲学王啊。这是我们还可以佩服的。剩下的这些，你不管拿什么政客也好，拿什么样的学者也好，来了，我们都是批判，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所以你看我是这个以前是非常傲慢的啊，所以你说像我这样的人，你给我介绍耶稣基督，我哪能接受啊，我哪能接受的。那个时候糟糕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凑份子这件事没有，都没有凑过，那个太年轻可能。就过去呢在北京是这样的，北京结婚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可能不是亲朋啊，不是至亲吧，还是亲朋啊，不是至亲，不是挚友，但是他们也想表示一下。于是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这些人，这些可能是邻里，可能是同事，可能是远处的朋友，他们就会合起来，一人出一块钱或两块钱，合起来买一份礼物，对吧？这叫凑份子哈。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了，当时是一块钱，没有超过两块钱的。那么这种事是绝对不会有人拒绝的，为什么呢？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中国人，都是要面子的嘛，一块钱两块钱就不拿出来，这个没有面子啊。那么第二件事呢，这都是喜事嘛，你要是白喜事丧事就没人参加了，婚礼都要凑的嘛，都要来自这个沾喜的。我结婚的时候呢，我住在一个办公楼里头，除了我以外呢，这个楼里住了八家人，这一层里头住了八家人。这八家人呢听说我要结婚了，就是写也准备送我一个凑份的送我一个礼物啊。那么他想说，哎，这是住了一个学者，送他什么呢？想说给我送了一个这个笔叉，是一个大理石的，我还记得很清，16块钱，所以一家是2块钱。那么他们就开始收钱啊，很顺利啊，收收。结果收到我隔壁的邻居，然后那个说，哎，这个刘同岁要结婚了，我们准备一人出2块钱呗。那人还没听完说不给。我说这很奇怪，凑份子人结婚哪是不给的哈。他说这个人就是我，这个人住这3-4年，你看他正眼看过我一眼吗？所以人说啊，不要，好，你别给了，对吧？哎，你看到没？那就是我过去的我，不能看起任何的人，一直以为自己就是地上的神，自己就是什么都行的，什么都懂的人哈。这就是过去的我，这就是过去的我，这就是我过去的这个罪性啊。不比任何人好。别看我今天做了牧师啊，你觉得哎，牧师的，那么在主的恩典领导之前，我跟世人一样，都是一个罪人，甚至比一般的罪人还糟糕。还糟糕，但是主有恩典哈，因为我后面讲的历程都会看到说，所有每一步都是神恩典的结果，不是我们自己的本事，不是我们自己的才智使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得到今天至善有荣耀的生命，不是的，都是主的恩典，都是主临到了，主的生命来改变我们，我们才会改变。我当时还没来美国之前，其实神已经给我做了我生命中的准备，做准备。什么事情呢？就是我来美国是1991年的年初1月份来的，在这个之前我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1989年发生的这个政治事件啊，政治事件对我来说这样的事情啊是冲击非常大。其实在这个八十年代的时候啊，初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我已经慢慢的对过去的共产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是有了疑问啊。我自己从理性上批判已经说，哎，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可是像我这么一个共产党的世家出身的，那么我其实不能跟这种意识形态完全隔断。可是在6月3号那天晚上，我看到有人打枪哈，我就站到我对面看到有人往我打枪。有很多的平民在受伤，那么 被打死。那时候我心中有很多的撞击啊，这个不是理念的事，这就是生命中有一个东西把这个东西隔开了。那么对很多人隔开他们不要紧，这是一个很可能是也是个大事，但没有像我这么大的冲击啊。对我来说那个冲击是非常之大，我就觉得里头完全崩溃了。那么如果你一生中都是用一种东西来做你的参照系，做你生命这个判断其他事物的基础，那么这个东西突然崩溃的时候，你马上整个的人生整个的理念都改变了哈。那个从89年六月初开始，后面的三四个月整个对我来说天都是黑的，不是说我眼睛出问题了，是我的整个里头的意识出了问题，完全世界是混乱的哈，完全没有基础，完全不知道前面应当怎么走，对吧？那时候哎，这个时候就是恩典就来了。如果没有这个时刻有一个倒空的话，后面来的东西我就不会接受，对吧？正是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就被拣选啊，我就被拣选。九月份我还记得很清楚，89年九月份突然这个我们所通知我说，哎，这个福特基金会要到这边来招研究人员，他们有一个项目。那么根据你以前的这个英文呢，那时候还有什么托福成绩哈，出版的书啊，这些研究成果，那么你呢就可以我们推荐你去跟这个福特基金会，那么跟他们谈话。那么我还记得很清楚，福特基金会来了一个委员会主席到我们所来跟我们谈话。那我去的时候很简单了，我自己的这个前头的经历都很简单，因为就是用了十几分钟，就是谈一下你以前在哪上大学啊、研究生在哪读的什么专业，出版过什么书，发表过什么文章，然后这个现在进展都做了什么项目，就那么简单。十五分钟以后他说好不用谈了，你到美国还想干什么，很有意思啊，这问话就很有意思，你到美国还想干什么。那我就开始跟你讲了，我说你知道三个月前中国发生的事情，他说我当然知道，我是这个教授是一个哥伦比亚大学这个中国法研究所的这个所长，他说我当然清楚。那么我们就开始谈起来，我说我就是这个前面这个这件事啊，证明说我们现有的道路往前走不行，那我们要到美国去看一看，这是我的心愿啊。到美国看呢也不一定，我是很坦率跟他讲啊，也不一定要照搬你们的制度，但是我们起码说在我们这条路不通之后，我们可以参照一下你们的道路是什么样，对吧？我来的时候呢不顺利，为什么不顺利呢？因为当时社科院是什么，是反革命暴乱的策源地，于是呢国家教委呢就不想让我们这些人出国，因为那时候有很多人已经跑了，严家琪这些人，那么就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关卡啊。于是我到了91年1月份才来到这个纽黑文，康州的纽黑文。纽黑文是一个只有10万人多一点的城市，可是耶鲁大学有27,000-28,000人，所以根本找不到住房，所以我去的时候就临时住在一个人家，然后紧接着他说不方便你要走什么，那么我就只好去找房子。当时有法学院，耶鲁法学院的两个这个白人学生我还记得帮我去找房子，这个很顺利的我们一开始找到了。找到一个房子呢就离耶鲁法学院走路3分钟的地儿，所以我是非常想去啊。但是不巧我们去的时候呢只有一个老博士生，我还记得他已经50多岁了。他说哎呦很高兴和一个外国的学者，他是学经济的，能住到我们这儿。他说但是不巧我们还有一个人他没在，我晚上给你打电话好不好。我说好。那我当时就跟他说，跟那些两个学生说，你们就不用再找了，我们就是这间了。那么那天晚上呢这个学生给我打电话说，哎刘教授，说我这个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愿意听什么？那我都是先苦后甜啊，先搞坏的是什么。坏消息什么呢？他说坏消息说人家不让我们住，为什么呢？原来那个他说的另一位学生呢是音乐系的一位女学生，他觉得一个外国人进来可能语言不方便，所以就这个不成了。好消息呢他说没关系，我们还后门。什么后门呢？原来他这个还认识一个在耶鲁这个大学的一个学生啊，是做这个在做 work study 的时候是做这个 dormitory 的经理，是做这个学生宿舍的经理，所以他们有后门。第二天他就来了，开车就拉着我去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耶鲁大学神学院。那个时候我也不是基督徒，那个时候我也没想做牧师，但是神选中了我，神已经在我没有信主之前已经选中我，所以已经把我安排到耶鲁神学院里住了。好，我一住进去那么我心中还是真想去啊，不是因为那个人友好哈，也不仅仅是因为那个地方漂亮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还记得吗？我当时要来是要看看美国的民主与法治的制度是什么样， 那我想说，这个民主与法治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嘛，政治与法律制度的底下肯定有更深的社会原因嘛。那么既然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我们来看看基督教是什么，对吧？看看社会这个底层到底是什么，这种这个真正的社会文化的基础是什么。所以我就住进去了。住进去第一件事，这很有意思，我那天是，我还记得很，我是上午搬进去的，中午去吃完，到这个到 cafeteria 吃完饭一过来，这个楼上走下一个人来，这个一看是亚洲人啊，见面就问我，你是中国人吗？我说我中国人，就开始跟我讲中国话啊，我一句都没听懂，我说讲中国话，然后呢，我大概因为他我大概猜他说的是广东话，我说这个，我说广东话对我来说就是外国话，所以你不要跟我讲了。那么他跟我谈了几句话以后，他问我说，你有没有圣经？我说我没有圣经。他说你等一分钟，他就跑上楼拿了一本圣经给我，那我就开始上看圣经啊。那么圣经其实我原来在北京看过，四福音书我在北京看过。那个时候呢，我在写一本书，是这个叫做《非暴力的不服从》。那我在这个书中呢，也引了很多的事例。那我就把耶稣基督，那时候没有看，不知道他是神啊，把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政治典范啊，一个政治事例，一个数据记在了我的这个书中啊。那么这次呢，我看的时候呢，基本上跟当时的看法差不多。基本有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伟人。啊，是一个好人，这是基本上不神不神，那时候没的。第二个呢，旧约基本都是胡说八道，这基本上的这个结论就是，好，这个圣经基本上没有对我起什么效果。另外一件事呢，就是有很多人跟我来谈话，啊，就是神学生嘛，对吧？那我跟他谈话，那我也是很高兴的嘛。我到这来不是要了解这个美国的文化基础是什么，文化结构是什么？那我就开始跟他们谈话，啊，谈了几次，我不愿意跟他们谈了。我说这些人都很浅薄嘛，你看我们中国学者跟你们谈什么，我们都是谈什么，谈公众潜意识啊，谈社会的深层这个心理结构是什么，他们谈的是婆婆妈妈的，什么小时候这病了，他妈又经历这事儿了，都是这种事儿，不爱听啊，不跟他们谈了。我知道信主才知道，人家都是跟我谈见证啊，那我没听懂，不知道人说的是什么。耶鲁大学的神学院是非常好的资料库，是有，不管有很多神学著作，有很多的宣教资料，据说是全世界最大的宣教资料中心啊。那我去看，那我不会看的宣教资料，当时我就去看这些神学大师的书，对吧？那我就看，从这个我们早期的教父时代的托特里安呐、奥古斯丁啊这些人，然后看到我们后面的一些我们上世纪很多的伟大神学家 ，Paul Tillich 呀、像这个卡尔巴瑟这样的人啊，看了一遍，哎，看了这么十来位神学大师的书，哎，我一看。这个研究这个东西跟我想的差不多嘛，是吧？他们不是也讲什么终极关怀、终极实体、超越性这些东西，我们研究哲学不早研究过了吗？跟我想的都一样。所以从这个91年底、92年初，我就也没去过教会，也没接触过基督徒，我就开始向大家宣传，我说我也是基督徒啊，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想的跟我想的一样，我跟他们都一样的，我也是基督徒，就开始宣称是基督徒。如果没有神的话，如果没有恩典的话，你个人的追求可能也到那儿了。我可能不会站在这儿来做一个牧者来讲道了。我可能像很多刘晓峰这样的人啊，会变成一个文化基督徒，从来不真正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谁，在理念上却能讲出很多大道理。我很可能会变成这样的人。但是神的恩典来了，你记住，我生活我这个后面的整个历程中，每一步都有神的带领啊。我这个什么恩典呢？我太太来了，我太太是我后面灵命的历程中啊。神给我一个很好的礼物。我太太来呢以后呢，经历的道路基本是一样，也有神学生来，说你要不要学英文呢？要学啊，好，他学英文，用什么教材呢？有人知道？圣经啊，都是好基督徒，凡是说圣经的都是好基督徒啊，都知道用什么方式啊。然后他也是一样，我太太也是这个我们达到私人帮以后第一批有这个律师执照的律师啊，是我们这个原来这个在司法部工作的全国律协的。啊，也不信这一套，一看这是什么东西啊？也是开始辩论，这完全是神话嘛，胡说嘛，天天跟他们辩论啊。然后那神学生说：“哎呀，说你要是觉得我们说不过你啊，你就到学校去旁听一下，听一听。”他也到神学院旁听，听不懂，说听不懂。那美国学生就跟他说：“哎，说你应该到教会看一看，因为教会比较感性嘛，就了解一下。”那天去了一趟美国教会，也没听懂什么。那么那些美国学生就跟他讲说，哎，说其实你没听懂是很正常的，不是因为语言的问题，很可能是因为文化的问题，你应该到当地的中国教会去一下。那我就开始翻这个 Yellow Page 啊，翻这个黄页，哎，一找 这里头还真有一个这个中国教会。那我们就打电话，我太太打了电话以后他就去了。后来我太太呢在那边就有信主，然后在那边有变成这个奉献啊，当时还不懂叫奉献，那变成了这个到神学院去学习啊，这是另外一个历程，这个是我今天不准备涉及了。但是我要让你注意的是这一点，我说我太太去了，我没有说我去，你注意了，这里有区别的哈。区别在哪儿呢？说如果对于一个中国学生来说，到美国教会是很正常的，那是了解一下文化嘛，对吧？如果要去中国教会呢，那就是封建迷信了，那不能去啊。所以这个不去的，我们就不能去。所以我这个没去。我太太在那边信主了以后，然后又去读神学院，哎，这事儿就来了，好多人就开始来找我了，说你看你这个你太太已经去神学院读书了，那时候叫奉献，我那不懂奉献了，然后你这个你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受洗啊？哎，我受洗，为什么要受洗？我觉得很奇怪啊。人说你看你也不反对这个神，你自己说是基督徒，你为什么不受洗呢？我说为什么要受洗？他说当时我还记得他们笼括他们的说法，基本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说信而受洗才能得救。他说你不受洗你怎么能得救呢？我说未必嘛。你怎么知道的？我们看圣经。那时候你记住我还是看过圣经的吧。我说你看钉在耶稣身边的那个强盗有没有时间下来受洗？没时间吧。他还没有，耶稣基督都说他在乐园里了，你说他有没有得救？好，这人没先播到了。那么第二条说，那这个不要紧，我们再说别的。说其实受洗也不仅仅是这个跟神建立关系啊，受洗也是加入基督的身体嘛，也是进入教会的入门礼嘛。你不到去教会，你生命怎么能成长呢？所以你应该受洗来进入教会。哎，我说慢着慢着，不见得。施洗约翰在旷野四十年。他上哪儿聚会去？对，我看他灵命不比你差吧，所以我不用去的，我不用受洗的，对吧？当时这个把他们都驳回去了，我心中挺高兴。哎，我后头都是恩典哈。我太太不是去了神学院学习吗？她也是受洗几个月就到神学院学习去了。学习的过程中，因为有这个刚去，我们都根本不知道圣经是怎么回事呢，也不知道这些我们今天提的教会的这些事，我们都不懂啊。去了神学院还要读那么多书，他觉得这个很费劲。哎，好在我不是愿意读书吗？还把很多书啊，你去读吧，你不是愿意读吗？那我就开始读书。他去的第一个学期选了一门课，叫做入门礼。为什么选这门课呢？他刚受洗，自己也没搞清楚受洗怎么回事，所以他这个找这门课。我还记得这个是一个天主教的教授，叫卡门德。那我就把他的书拿来，我就看哈，看这个。哎，那时候把这个整个从旧约开始啊，旧约也有洗礼的啊。那么旧约的一些洁净礼是我们今天洗礼的前身啊，从旧约的各种洁净礼，祭司应该怎么样洁净，不洁的应该怎么洁净，特种的活动应该怎么洁净，一直到这个新旧约交替的时候，为什么施洗约翰也不是一个人呢？施洗约翰是当时犹太人中四大洗礼运动中的一支的领袖。然后一直到是这个耶稣基督为什么受洗，新约的这个洗礼的变革严格和这个变化哈，全看了，研究了一通以后，哎，我觉得挺合理嘛。所以我这回我主动要求我要受洗。这个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一个人跟我一样的，跟买车似的，先把这个性能都看清楚了咱们再去买，对吧？好，我受洗也是这么来的。哎，所以这就是问题了哈。我到这个时候生命没有改变，你注意了吗？所有的事都是在这儿进行的，都是怎么样去看他的道理，都是看背后的理念是什么样，跟自己的生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到受洗的时候还没有重生，我的生命的主权没有交给神，完全不知道说信仰就是我们生命本身就是活着，对吧？那不了解。那么我受也是神也给我怜悯我了，让我进来了。神是说你既然是一个理性的人，我就用理性的方式得到你。神是又真又活的，你是什么样的人，神就为你安排什么样的道路。但神说那不是终点啊，那只是入门而已，那只是入门。那么前面给你铺垫的这一切都是让你背后得更丰盛的生命，对吧？你得后面的东西才重要。所以恩典到那没有为止，如果以我自己的话，到那已经完了。但神说这不是终点，那时候我哪有生命啊，那时候我就是东西都在头脑里嘛。所以我跟别人讲，就是跟人讲讲道理啊。那时候打擂台呢，别人害怕慕道友，我特别愿意跟慕道友打擂台。你说基督教没理，咱们来讲讲，看谁有理啊。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怎么说，里头觉得 虚空的地儿啊，就是说这些道理，尽管我看了这么多神学大师的书，但毕竟还不系统嘛。要怎么系统呢？系统得到学校里读嘛。所以由我也申请了神学院，到神学院里学习去了。所以我进神学院的时候也没准备做牧师，就是到那儿就准备学道理去了。进了神学院的第一年，就问题就来了。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开始去教会了。当然不是敬拜神了，那时候哪知道敬拜神，体验生活嘛。你当了神学生，连教会什么样都不知道，太可笑了。咱们就到这块去体验一下，实习就去了。一去教会，哎呀，这个问题来了。原来都是这些神学著作里头，这个信仰都是黑白分明的嘛，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嘛。怎么一到教会里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为什么呢？一看教会，哎，都是问题嘛，这有问题，那有问题，好像跟书本里看的不一样啊。为什么？我想你们很多人有同感啊。为什么？因为你是戴着有罪的眼镜进去的。你看，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就能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罪人就看到罪。为什么？因为你的眼界都被罪所阻挡了。我进去就是这样的，我进去这个从来没好好听过牧师讲道，去了这个查经班也是，查经班我从来不发言的，一直到最后两三分钟我才说话。一直到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查经的人，带查经的人最后说，大家还有什么说的，常有这句话吗？那就是我发言的时候了。哎，我就说了，好，我跟你们讲，今天这个整个这段经文其实就是三点，一二三，你看没有，你们讨论了三四个小时什么也没搞清楚，我来告诉你们，就是三点我就完了。对，你说以我这样的心态怎么可能到教会中真正得益处呢？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啊！所以看的都是别人怎么不行，都是判断别人。那么我当时呢去这个神学院也遇到一些问题，因为我去了神学院也是这个态度，然后每个神学大师来就评论两句，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结果使很多的神学生，这个美国学生还有这些教授很不舒服，说你看这个人这个英文都说的这么 broken 啊，这么破碎的，这个亚洲人跑到这儿来挨个评点我们这个神学大师，不高兴了。那么当然我后来也跟一些世界级的大师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啊，但是也有一些人他就是不太高兴，年轻一点的教授就给我一些小鞋穿，我心中很不舒服啊。那我想说，哎呀，这个都是乌七八糟的事儿，我怎么到这儿来也没有看到什么耶稣基督啊，都是这些事情。那么我当时想说，哎呀，这个以前这个别人年轻人进来了还情有可原啊，像我们这样的什么路没走过，这个什么书没读过的，怎么还炫到这头来了？哪怕跑到共产党那儿去可能还强点，对，当时这么想。我不想在这待着了，当时不想在这待着了。当时有一个朋友在这个哈佛 Law School 教书，哈佛法学院教书，他就说，哎呀，到我这儿来读书吧，我给你安排。那个时候我就心动了，我想说，哎呀，这儿就那么回事，干脆去读法学院吧。那么但是幸好神说，哎，我是有这个理性的人啊，我得说这个是很大的事了，我要好好想一想。于是我就跟这个神学院申请，我读了这个一个学期就跟学校申请要这个休学，学校也批准了。那么这个时候恩典又来了，你看都是恩典，我没有一步是我自己的决定啊。什么恩典呢？就是在我这个学年快结束，我刚批准了我要这个可以休学的时候，这个当地的一个中国牧师来跟我讲说，哎，有人要找你教他中文。嗯，好，教中文吧，我反正没事干嘛，教他中文。为什么教中文呢？这个要求还挺高啊。他说这个找到你是因为有原因的，说这个人要求教中文呢，这要有两个条件。中国人是不用讲了，肯定是中国人。什么条件？第一个呢，必须是学社会科学的学者。那个时候90年代初期在这边学社会科学的这个学者还很少。第二条呢，必须是基督徒。一加上这两条，那不是很少了，全耶鲁找了半天就你一个，就是你了，你去吧，就你。好，那我好，我去吧。去的时候呢，这个牧师说你得小心一点，说这个人呢身体非常不好啊，你得小心点。那我说小心什么？那么我当时心里想，这个他就给我介绍了这个人的病情啊。他说这个人呢是有非常老了，多老了呢？82岁了。他是有很多的疾病。什么疾病呢？我就随便讲一讲，你没有医学常识都知道，第一件事就是有三节脊椎是粘连的，所以你不用学医知道说后果是什么，三节脊椎骨是粘连在一块儿了，粘在一块儿了，对吧？他基本就是瘫痪了这种人。那么第二个病呢是什么呢？就是他中过风以后呢，就是尽管他现在已经基本上是完全恢复了，但是呢有语言障碍，他是讲话有失语症，讲话就是这个没有词儿了，没词儿了。那么第三件事 就是他有一天开着开着车就晕过去了，开着休克了，送到医院去查，怎么查也查不出病，据说检查了七八个医院都不行，最后有十几个医生来的会诊才发现说他对面粉对这个小麦啊过敏，所以这些面这个面子之类的东西啊都不能吃。你看看这么一个人啊，我说我没有在这个医院之外看过这么饥老弱病残于一身的人，还要学中文，为什么？你们想过为什么？这个他这么老了，他已经根本不能出门了，一年也就出个三五次门而已，要天非常好的时候，非常温暖的时候，像我们今天天气差不多的时候才能出去。那么有一天他偶然一出去一看，哟，怎么纽芬芬中心有中国人，有这么年轻中国人跑来跑去的，还问旁边人说，哎，怎么回事，这怎么中国人跑我们这儿来了？然后那个人就跟他说，哎，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了，这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年轻人到耶鲁大学来读书来做研究的。哦，我不知道你听了有什么感觉，他听到了，他跟我们听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他听到了神的呼召，他说神把这些年轻人带到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偶然，就像我们今天诸位坐在这儿不是偶然一样，绝对不是偶然，以神的爱心他一定要将最好的东西给他们。什么是最好的？不是耶鲁大学的学位，不是给你一个工作，不是给你钱房子，这都不是，要把比这个更好的东西给他们，就是永生，就是你一切东西的基础，他神你凭他的爱心要给他们，让谁给呀？神要给他们，我是美国人82岁了，让谁给呀？赶紧找中国人吧，是不是？他没有，他说就是通过我，就是通过我，神如果要把永生给他了，人人有责，我就是被呼召的那一位，所以我要学中文，我要把我的见证，把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与他们分享，这就是他来学中文的原因。我那天去了，我还记得很清楚，一敲门，还没敲门呢，里头有笑声，非常爽朗的，非常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哇，震得门响啊！进去一看，哟，还真是啊，这枯槁是真的，瘦啊，我没见过那么瘦的人，完全没有肉，皮完全扒在这个骨头上，可是笑声也是真的，哇，从这个心底啊，哗，有东西出来啊，非常爽朗的。我后头听过很多次他这种笑声，富有感染力。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阴郁的心情，不管你带着什么样的黑暗挫折感到那里去，只要听了跟清洁剂一样，哇，马上就清洁了，而且还是真的从心底出来的。我们现在有时候也是故作坚强啊，强作欢颜，要努出来一个笑容啊，表示我们没被神没被这个病打倒啊，他是真的很自然的出来。我跟你讲后面的事你就知道了。我们去学习的，我跟他教中文的时候，实际上教不了什么中文，你想想说，像他这么这个这么病这么老了，经常是学着学着睡着了，太没有精力了，对吧？所以我们一般就学个几十分钟就去干别的了啊，这很有意思。这个老先生叫宾汉姆，叫做布鲁斯宾汉姆。这个宾汉姆先生跟我讲说，哎，说通苏啊，说如果你看我太努力学习的时候，就要警告我。我说什么叫太努力？他说那不是神的心意啊，那就是凭我的血气。我心里说咱们这么学还学不会呢，你还是太努力学习。所以我们就学几十分钟就去开始就去干两件事情，后面我们是一般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后面干什么呢？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吃一些零食 snacks， 他只能吃一种东西，就是 rice cake 米花饼，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有点头的哈，肯定不好吃的。如果你看电视和电影里出现这个东西，一定是减肥的时候吃，而且一定的结局都是扔到这个垃圾桶里去的，没人爱吃的。可是你看他吃，你以为他吃烤鸭呢，一边吃一边感恩，哎呀，神赐我们这么好吃的东西，感谢神呐、啊，感谢神，真的没有什么做作，就是这样。喝的水是什么？喝的水是四分之一的苹果汁对上四分之三的这个凉水，因为他不能吃太多糖分，对吧？也是一样，喝什么都是感恩，对吧？非常感恩，对吧？那么另一件事是干什么呢？另一件事就散步。他们家也是雇了一个人，大概一两个星期带他到外头走一走。可是他，你记住啊，他是天气有一点点不好，他就不能出门的。所以经常来了就不能去。所以我去了，但凡有机会，我就跟他一块出去散步，到院子里走一走。不巧的是，我去的是94年的冬天，是纽英兰地区百年未遇的下大雪，雪非常大的时候。所以我去的时候没有办法出门，从这个秋天就开始没法出门。然后到了春天，我就盼望到春天就会出去，可是每一次去都有变天，都不能出去。 一直到了晚春，有一天真是阳光明媚啊，真是非常明媚的一天。那我们就出去，一出去满院子都是雪，满院子都是雪，在甬道是被人清扫了，在甬道之外只有两个小小的地上，两个圆圈没有雪。为什么？因为那边种了两丛这个黄色的花朵，哇，跟水仙花一样啊，六角形的，非常这个，非常我们叫北京话叫水灵啊。哎，他一看到啊，就这个跑过去了，用这个 walker 啊，用这个行走器啊，哗哗哗跑过去了，跑过去就真的像这个看到亲人一样，就开始跟这两个人，这两束花朵开始讲话，全身心的，哎呀，老朋友啊，非常想念你们，冬天过得怎么样啊？就这样的就讲话，旁若无人，讲了十几分钟啊。哎，还不是这个，我跟你说，这我们有的时候小资本情调来也是迎风送月哈，也来两句。他不是，他是真的全身心的，完全倾注了自己的生命和感情在里头跟他交通。哦，讲完了以后我们就出去散步，我们一般是绕一圈或两圈，院子很小就回家。刚要上楼，他说，哎，同叔要等一等。我说等什么？我们还没跟他们说再见呢。我说没遇到人呢，再见什么？花朵再见。哎，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真正不同的生命啊。我们今天你看要什么样的感官享受才能打动我们，可是你看这个老人是吧，就是非常神赐的那样的米花饼，那样很少一点甜味的水，就是感恩，就是怀着全身心整个的真心去领受。你看没有，神给了两个花，这个两束野花，就是这种自然的美丽，就能够什么，就能够真正用生命去与它交流去领受，完全不同的生命啊，完全不同的生命。为什么？背后有原因的，对吧？不是他伟大，也不是这个人有什么真正高超的坚强的意志。背后我这个跟他教中，这个教中文都在他的书房，在他这个不是书房里，卧室里头啊。他有一天他告问我说，他指着卧室的那个这个壁橱啊，问我说那里头是什么。我说里头什么衣服啊鞋呗，这有什么东西。他坐轮椅过去了，打开了，一打开里头什么，迎面这个墙底下放了一个很窄的小桌子，很窄小桌，在小桌子上放了一本圣经，在这个小桌子上头挂两样东西，一个是十字架，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像。我刚才讲了，他已经不能出门了，已经 很少去教会了，不是因为他不想去，是因为身体却不允许了。可是什么，他每天都敬拜神，那个小房子就是他与神交通的地方，每天都敬拜神。我跟他祷告了很多次啊，每次祷告都是这样，我在屋里头闭上眼，两个人祷告，你绝对，当你听他的祷告的时候，绝对知道说这个屋里头不止我们两个人，你知道说耶稣基督就在我们身边。哎呀，那么亲切，很自然的把自己的心里话，生命中最真实的心底的东西就那么敞开，就跟神交通。哇，这就是他生命源泉啊。他之所以能够那样的生活，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源泉，有一个更伟大的生命。你觉得这样的人是不是特别需要别人的照顾，对吧？得病的病人还别说照顾了，特别需要别人的这个注意力啊！你看我太太，我病了她不理我，是不是？我们经常儿子还跑出去玩，你看我都躺在这儿了，他出去玩啊。可是我跟他在这个相处了13个月，这个最该被别人照顾的人从来没有提过自己的需要，从来没为自己祷告过，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需要向别人这个提出过请求，永远是别人，永远是照顾别人。我那时候我不是跟他谈，我一天下午跟他谈，我说我不准备在神学院读书了，我准备到耶鲁法学院，这个哈佛法学院去读书了。啊，他说不行，他说同宿你不能走，说神已经选中了你，你要帮助很多的人。这个话他后来跟我说过很多遍，那是他第一次跟我讲，就在那个时刻跟我讲的。我听了我说，哎呀，你懂什么？我也走了，我连理都没理他，走了。第二天早晨我还没醒，我这个人是典型的这个学者型啊，都是晚睡晚起的，最怕早上接电话。我这个太太6、7点钟电话，这个宾汉姆先生给你打电话，我接了。前面又是这句话，同租你不能走，神已经选中你，你会帮助很多的人。啊，这个我听了，我都一边听着半睡着。后面的话打动我，他说昨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和我太太为你祷告了一夜。你刚才讲了，平常他甚至连在这个白天学中文的机会都睡着了，一晚上没睡，为我祷告。如果没有他祷告，今天我不会站在这里。哎，就是这样一个生命，表面看起来是最贫乏，最 枯槁的这么一个生命，确实有什么？有丰盛的，有丰盛的生命流出来，这就是真正的丰富啊！我们说什么是丰沛的生命？这就是丰沛的生命，是吧？生命是不是丰富？不是看你拥有多少东西，而是看你给予多少东西。你手里赚的1000万了，还要到外头去抢，还要到外头去夺的，这说明你贫乏，对不对？可是像他这样，就是我们世人看起来已经完全是贫穷的了，没有什么资产，身体健康都没有，甚至没有什么外头的资源，但是永远有爱，源源不断的流出来，给别人，与别人分享，是吧？这就是丰盛，这就是丰盛。为什么？他背后有一位，他背后那一位丰盛，背后那一位丰盛。他呢，我跟他待了13个月就没学中文了，因为身体太不好了。那么过了几个月，他就过世了。他过世的时候呢，我没在美国，因为我父亲在同一个月过世了，我就回中国了。那么我从那个中国赶回来，那个我还记得很清楚，到纽黑文是中午。那么我下了飞机以后到家就给他打电话，他太太接的电话，就说 Bruce 昨天下午4点钟已经过世了，哇，见天父去了。这个说的很平静的，中间没有任何，就是很平的，说他非常安详的过世了，就是告诉我一件事实，没有任何东西。可是我听的时候，哇，我是非常懊恼啊！这个还别说我太太旁边马上，我刚一跟我太太转述，我太太就开始埋怨上了。她说：“你看，我让你早回来，你不早回来吧？”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心中非常懊恼啊，因为觉得这个，你看早回来一天不能见面吗？见不着啊。那么，可是当我真正重生了以后，当我这个生命完全改变了以后，成了牧者，我现在没有任何懊恼。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谁不能等一天？我有一个亲戚70年就得了癌症，去年才过世，谁都能等那一天啊，为什么没等这一天，对吧？这就是信心呢、啊、知道说这不是终局啊，这是终局吗？我现在这个去的一个地方是更荣美更有荣耀的地方，这不是结局啊，而且还是对我的信心。记得我当时还是准备从教会离开的，你也会去的，不仅是我要去这个更荣美荣光漫溢的地方，你也回去，我们还会再见面，不用强求在世上见这一面。哎，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啊。2个星期以后他就这个去参加他的这个追思礼拜，就是比我们这个会堂还大啊。然后我记得那天也是坐了60-70个弟兄姐妹，美国那位牧师上去是非常自由的，上去祷告读了一段经文，领着唱2个诗就开放会场了，他下去了，谁都可以上来讲见证。我记得一个个子不高的一个中年人，40多岁，这个方圆脸，他讲的见证是我这个非常打动我的。他说他跟 Bruce 是一个朋友，是很好的朋友啊，美国很好的朋友，也就是打个电话2-3个月打个电话。他说他这个 Bruce Bingham 去世前的2个星期给他通了一个电话，就是美国这种朋友通个电话，就是讲讲日常嘛，啊，天气怎么样啊，工作怎么样啊。这个布鲁斯跟宾汉姆跟他这个讲了工作忙不忙啊，天气怎么样啊，家人怎么样啊，顺便告诉你我要去见天父了啊。这个人一听这个吓了一跳啊，这个怎么讲，这个就是跟讲了两句这个家常，怎么这件事儿出来呢？因为你是不是看医生了？那我没去看啊。那说那个人你怎么知道去见天父呢？如果你这个是朋友还不理解啊，基督徒都知道见天父的意思就是我要去世了，没有这样的人啊。吃饭了吗？吃完了，顺便告诉你我要去见天父了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吗？就像一个家常日常的事告诉对方一样。后面他这个回答很重要，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呢？他说因为我现在就像圣诞节前的儿童那样的欣喜与期待，哇，所以我知道他招我了，我赶到了，我要去。如果我们没有永生的话，我们2个星期以后去世，要去世了，你预知了，你是什么感觉？吓得把你吓死了，是黑暗，是绝望，是恨不得世界跟你一块毁灭，对吧？但是有永生的人，有永生的人，这位已经确知自己要去哪儿的人，你看是什么？是欣喜，而且是期待，我要去了，神招我了，他那边为我准备了更好的地方，我要去那儿了，我要去那儿，我高兴啊，是因为这种兴奋，因为这种欣喜，所以我知道了我要去那儿了。果真2个星期以后他去见天父了，就那么简单，真的吗？95年的时候我太太就毕业了，记住我刚才讲的，我太太也是我灵命中的神送我的礼物。那么95年夏天他毕业的时候，宣道会就请他说，哎，说你我们要在这边要开辟一个事工，那么你愿不愿意来开始执这个堂。嗯，好，我太太就接受了，感到神的这个呼召就去了。那我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一块儿来参加执堂的工作，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神更一进一步的恩典。当我们接受的时候，哪怕是像我刚才这么样真实的遇到了神，这么样通过这个连接啊，因为这个其他弟兄的这个生命啊，真正和神连接的时候，那也无非是一个种子。生命无非是一个种子，里头是有生命，但是一个种子，种子就要长大呀，要发芽，要长大。可是你说种子的发芽长大在哪儿？这个种子也可能掉在石头上，也可能掉在荆棘上，也可能掉到什么别的地方，于是就枯萎。但是要想真正使这个种子的生命健全长大，需要放在好土里头。好土是什么？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基督的身体。所以我的恩典就是到了95年，正因为有这个职堂的机会，我才从那些表面在服侍其实跟教会没有关系的事情中进入了教会。包括时间都是神恩准的。你可以想想，我到95年，我这个复学以后啊，在这个95年我开始干三件事，对吧？一件事就是我开始写了，我的前头不是有反思吗？对这个基督教啊，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从95年，那么后头我后来写了很多文章，大家都看到了，那是越来越多啊。那么第二件事就是从95年就有很多人，不是很多人了，很多教会请我出去讲道啊，去带这个布道会啊、营会啊这些的事情。那么第三件事就是我那时候就跟我太太来参加职堂。你注意了这个 timing， 如果94年我没有遇到神送的这个礼物重生的话，我不定把多少人带到邪路上去呢。神给我恩典，神在那个时刻先给我恩典，先让我自己的生命转变，于是我才有机会参与这个侍奉，对吧？但是那个前天记住了吗？还是要在好土里，还是要在好土里。对，那个时候我太太就做了那个教会的牧师。那么一个教会就一个牧师啊，那我就不能做牧师了，我就只好做师母。哎，你别说啊，你别笑，很多人都说这个师母啊，师母什么，就是觉得这个不太恰当啊。那么你想想，我牧养的这个教会是全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和学者，这些人何等聪明啊，早就想过了，什么师爹啊、师爷啊、师父啊，对吧？早就想了一大堆名啊，都改不了这个名称。因为什么？因为师母不是一个名称，师母是一种职分，一种职分。你们看这个师母都干什么？这很有意思啊！我今天就进来就看到师母干什么了。很多人不知道师母做什么。我到各教会问啊，我大概问过可能5、60次哈，只有一两次有人回答出干什么。有一次有人说师母做饭嘛。好，我觉得这是真好，这人就看到了。我今天来的第一件事就看到师母就在我们这儿做饭。师母就是做这些看不见的事儿。这为什么到哪一问大家都不知道做什么呢？因为这些事都看不见，看不见，对吧？这就是神当时给我的职分，这就是神的拣选。人说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刚这个来这个教会服侍，人说你做这些事干嘛？像你这个学者来做这些事干嘛？这是恩典，记住，这是恩典。没有这些事，没有神让我在这个起点开始，我今天不会站到这儿，对吧？我原来是有很多罪性啊，那么其中两条是我这个生命中最要命的事。第一件事就是我记住了，我从来不做形而下的事，没有嘛，这些事谁做呀？从来不做的。我在北京的书桌上啊，就是经常，北京是这样，你要2个小时不擦桌子就会有这灰尘，所以我的那个书桌上总是很多灰尘。我太太就说：“哎呀，你看这么多灰，你在那上面天天在那又写又看书的哈，那么脏你也不知道擦一擦啊？”太太有命令吗？怎么擦呀？我就把我这个放手两条擦一下，好，这就够了啊，擦一擦继续看就完了。因为从来不做这些事儿。但是神说了，神说我跟你的关系不是理念的关系啊，不是那些玄妙的事，不是那些虚空的事，真正我与你的关系就是生命的关系，生命就是这些小事，就是那些倒垃圾上、关灯、关门，就是在这些实实在的小事上，你才跟我真的有关系了。你那些卡尔巴塞也好、帕尔提里也好、奥古斯丁也好，那些东西都是空的。唯有这件事是实实在在的，你跟我的生命的关系建立起来了，你把你的生命放在我的主权下了，这是第一件事。所以神给我是一个恩典，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生命是什么，我才真正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另一件事就是傲慢了，我刚讲了多傲慢啊，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佩服，就是到这种程度。以前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是要救国救民的嘛，对不对？我刚这个刚到这个，其实刚信主的时候，一个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在里头。以为说，哎呦，咱们又找到一个救国救民的方法啊，对吧？都这么想的。你没想过说，国要救，民要救，你自己要不要救？不要救啊，我来救别人呢，对不对？自己想当救主，对吧？但神说，哎， 如果你还是要当救主的时候，你的生命不会改变的。所以我要让你在一个起点谦卑下来，做这些小事，从这个起点开始来学习怎么谦卑，来接受我。啊，你别人的小事还做不好呢，真做不好。别的不说，说话就说不了，真的说话说不了。以后我这个以前是只跟很少的人讲话，开口就是这些黑格尔康德啊，从来不讲这些小事，没有 small talk， 没有这个小问题。我那个时候刚做师母的时候怎么样呢？牧师都是要讲道的，在里头准备讲道嘛。那接待人都是师母的事儿了，站门口来了，领人转一圈，看看教会，三句话：第一句话叫什么名字？第二句话从哪来的？第三句话来干什么？完了，张着口啊，不知道干什么，站那儿这个张口结舌，不知道说什么了。为什么？这是语言技巧的问题吗？这不是，这心态的问题。如果你真爱别人，你真能设身处地的和他处在同一个处境下，你怎么不知道要说什么？你一定知道说什么的，对不对？那是你生命没有转变，那是因为你还在上面往下看，你什么都看不见。对啊，谦卑下来。哎，神就说，哎，给你这个职分就是让你谦卑下来，就是让你的生命由此而得到福分。记住啊，是福分，得到恩典，得到恩典。我选择牧会也是我自己的选择啊。那么当时有很多地方给我 offer 去神学院，去机构，去这个各种这个报刊啊。那我觉得牧会对我很重要，正是因为前头我看到的那些实实在在的这个我在教会中的侍奉啊，对我生命的意义，那我才知道这个是重要。我去这个教会之后跟大家讲的第一件事，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我为什么要来牧养你们？大家知道，因为我要让你们牧养我，就那么简单。我需要牧养，我需要在教会中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于是来牧会。那时候很愉快啊，那时候很愉快。那么这个学校，我们那个教会是完全都是学生学者，那我去讲道都是大家都很高兴啊。我去了，在我在那边牧养了两年，每一篇讲道都发表，很有意思，还在两个地方发表。前头我都上来讲一段这个小的这个见证啊，不管是电影也好，是景色也好，人物也好，于是就是散文就发表在《世界日报》《明报》《中央日报》上，然后后面讲一套道理，神学道理，然后就发表在什么什么使者呀，什么这个后来的海外校园和这个生命季刊啊，什么宇宙光啊这些地方。那么后面再讲一个见证，这是我们基本的结构啊。很多的这个慕道友啊，这个基督徒都很爱听啊，都来啊，都是因为都是学生学生出身嘛，都是非常高兴。每次去的讲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高兴。有的这个慕道友说来了就这个跟我说，我不会信主的，我来就是为了听你讲道。跟我两三年没有一个主日没来过的，就是来听讲道啊，特别高兴。可是在那个时候，这个神给我一个呼召，我本来在这很顺手嘛，带那么多人信主，教会挺好。神就是说在那个时刻有很多的大陆来的同胞到纽约地区，你不能想象有多少个。现在每一天，我不说每一年啊，每一天你猜有多少人进入，有多少中国同胞从大陆来到纽约地区？每一天100个，每一天100个，这不得了啊！每一年300000多人进入纽约地区。我那时候去准听说这件事，那我就想去要做牧养的事啊！我去了以后，简直是啊，心中感动啊！我站在这个法拉盛这个城市的最繁华地方，叫做这个叫缅街，我们就站在缅街头上，和另外这个邝金厚牧师，我们就站那里。哇！我一看呢，我当时心中啊，就是有这个圣灵啊冲击，像火一样的在烧啊！我一看，哟，这不是王府井吗？你注意王府井，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王府井啊？王府井就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方，在王府井里头就经常是这个局面，就是很多中国人，然后里头加一些外国人。法拉盛的缅街就是这样，全是中国人，加了几个外国人。我当时听到的就是宾汉姆先生在当时他在纽黑门绿地听到的事情，神带他这些人到我们中间，绝不是偶然，有一个计划，神要把最好的东西赐给他们，通过谁？通过我。尽管所有的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认为是我应该适合去纽约的，他说你这个以前做这么纯思辨理论的一个人，在耶鲁牧养还可以，你到这儿来你牧养不了啊。很多人，我那时候没听到这些事，旁边有人劝告我的时候，我只听到神的声音，神让我去，我也知道我可能不配，但是神既让我去，神负责。我们原来在纽黑文的时候啊，到机场去接个人，帮助学生去买买菜，找房子，开户头，安电话，帮着买菜，这个我们觉得已经是很大的摆上了。哎呦，到了纽约，这是小菜了，这是根本不是什么事了，太多需要了，简直需要的不得了啊！ 但是也是这样，就是在这个需要的地方，才说明这个地方需要爱，才需要爱，这也是对我们的祝福。我这个可以讲很多例子，我今天没有办法这个讲一个一个讲讲见证，我随便讲一个见证。你看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记住啊，不要以为这个见证只是十字架，它是有十字架上的恩典。我去的时候，我那有一次在教会查经班，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教会也是在查经班哈，查经班在教会。那我在教会查经班就是领人这个查经，那么刚读经文，那天读的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刚一读经文，有一个新来的人哭起来了，哭起来，一个中年妇女。那我知道说他大概会有什么事情，还有什么？那么等完了以后，那我就把他留下了，跟他一块祷告，问他说怎么回事？哇，他一开口不得了啊！他的这个，他自己当时刚失业，找了一个 part time 这部分时间的工作啊，然后先生有外遇，然后跟他要闹离婚，而且是骂他什么很难听的，打他之类的。那么大儿子这个在外头不好好上学，可能有帮派找了一些坏朋友。那么他为什么来教会呢？他就怕这个小儿子也保不住了，所以把小儿子带到教会来。好，那么我们就跟他讲，那就开始帮助他，要帮助他过这些难关啊，给他祷告。那时候我还不，那时候我太太还没来，我跟我的另外一个助手姓林的传道人，我一块祷告，去探访他。好了，我太太来，我们继续做关怀的工作啊，简直是可以说是这个我们能做的，应该说都做了，对吧？那么跟他，比如跟他先生啊，他先生是坚决禁止他来教会，带小孩来教会的，可是后来都要求我们去。为什么？因为半夜打架，警察来了，只有牧师把他保下。然后那个跟他谈话什么，那后来太太，我后来跟他先生都能谈话呀，后来成了朋友，很好谈话。那么这个后来他先生也是就改变了。我们多少次下了大雨啊，冰雹啊，半夜两三点钟打电话，因为打架的这个打的警察来了，去了不止一次，半夜就跑那里去。他有一个这个小儿子，那时候这个他不是部分时间吗，正好有一天他小儿子就没人接，下午我们就把他接到我们家来，给他这个出作业啊。那个美国的学生你知道这个没有什么作业的，小学比他父母还严啊，错一道罚十道，再给出十道啊，做，然后给他这个吃饭，然后十二分把他送回去，一个学年，我们就送他一学年。大儿子呢好容易上大学了，去的时候呢，我太太就说，哎呀，看他非常想去，他本来想自己买个火车票就上去了，可是他父母，因为他，你记着，他原来这个中学表现不好，非常的这个担心，所以我们看出来，我太太主动说，哎，我开车把你们送上去，他们家没车啊，把你们全家都送上去。送上去多长时间呢？6.5到7个小时送上去，单程啊，把他们送上去，然后又回来。一个学期以后回来了，一门都不及格，全都不及格。然后这个好容易跟父母开口说了说不及格的时候，现找学校，哎，还纽约还有学校接收，在这个 Brooklyn 的一个 Community College 还接收了，然后去了。可是有一个前提，人说了，因为有截止，因为那个这个在圣诞节附近说太晚了嘛，说你必须明天晚上之前把你的成绩单送来。那怎么办啊？再去送吧，这事已经晚上了。夜里2点钟我去租了一个面包车，我从来没开过面包车的，租了一个面包车。那天晚上下着大雪，你看冬天圣诞节以后的事，下着大雪，7个小时开上去，把他的成绩单、电脑、行李拿回来，7个小时开回来，沿着大雪又开回来，然后把他这个送的这个，他把成绩单送去了，啊，这我们应该做的哈，这个你看这个牧者都是这样的，我结果呢，这个后头，关键是后头这个过了，等他们家都好了，这个外遇先生的外遇也解决了，和好了。儿子也到这个新的学期也这个学好了，小儿子也不需要这个人照顾了。他说我要从教会离开了。哎，我说怎么会从教会离开呢？这个也无所谓，我们在纽约遇到很多人，很多人的事情解决走了，他还不能这个平静的离开，还要再跟教会大家说，哎，我为什么要离开呢？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教会的牧师没有爱心，所以要离开。哇，那时候我也震动啊，我说我那个时候这个，我不说我心里怎么想的，我说我跟神怎么说，我跟人说我还怎么爱他们，你说我还要怎么爱他们，这是我跟神说的哈，记住，这是我跟神发怨言的，我还怎么爱他们。我说的这不是一件事，我可以随便跟你讲六七件这样的事。那时候就在那个夏天都积起来了，都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天天跟神祷告就是这件事，我天天说我不想干了，神，那你让我干这事儿，你说不想干了，但是我还得干了，硬着头皮还去干了，那还在干。那年夏天神就对我讲话，记住啊，神会对你讲话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行善，还有爱心出来，没有一个是我们自己。我那天夏天干什么呢？那个我太太他们教会是在长岛， 离我们这儿开车大概四五十分钟的地儿。他们教会很有爱心，夏天就开了一个班，面对少年人呢，不是，就是青少年呢，还不是青少年，儿童和少年。那么就是反正没有学校了嘛，都可以来。那我就带了我们教会的这个四五个小孩就到那里去。这个其中有两个人，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正在说受那么多恩惠要走的，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妇女的儿子。那我们就带他们去。去的时候，哎，神就在这个时刻给我讲话。去的这头有四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呢是刚到我们教会一两个星期，他们家。我一去我知道他们家是好基督徒，因为我看他很多的其他表现我今天没法分享了。有一件事是很让我很打动我。他每天去呢，就是因为都是免费的，所有的书本这些都是免费的，中间吃的零食都是免费的饮料，但是没有中饭。那么因为没有人去做，教会没有这些材料。那我在这吃饭呢，肯定有人请我吃饭，而且只要请我吃饭，那些小孩都能吃。可是我不是每个中午都能吃饭，我下午的教会都有事情，所以我有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女孩不管吃饭不吃饭，她在早上所带的、上午所发的那些零食、饮料，她都拿回去带回家去了。那很奇怪啊，我就问她说：“你为什么带回去？”她说：“因为她觉得她已经得了神的恩典，但是呢，她底下有个弟弟三岁半。”他这个 program 是要到四岁才能进去，他说这个三岁半的这个小孩呢就不能进去，他弟弟不能领受，所以他觉得他已经到这儿听了道，学习了一些知识，引领到你，他要把这些恩典跟他弟弟分享，把这些东西带回家给他弟弟吃，啊，我就非常感动。最后一天是每天带啊，最后一天那天我还记得很清楚，发的是 ST 冰茶一大瓶，他就拿着了，哇，这很不简单，因为很热呀，你想想我的车非常小。一上午放在外头晒的，你看那么坐上去热得不得了，那些小孩又饿，因为你看看早上，我是早上六点钟就爬起来一家一家接啊，他们小孩爬起来那时候没睡醒，都没好好吃饭，中间完全没有吃没有喝，那么热的天坐里头，那些男孩早吃完朝药呢，哎，你真傻，给我们吃吧，他说不给，拿回家给他弟弟喝，那天就回家了给他弟弟，那我他弟弟就在另一个房间喝上了，等一会儿弟弟在那哭起来了，我们觉得很奇怪，就去看怎么回事呢，原来呢他弟弟是很矮的，是我没看到三岁半小孩是那么瘦那么矮的哈，然后所以他那大瓶冰茶喝不了，他特别努力的喝了半天还差一口没喝了，放在柜子上他就玩去了，他姐姐一看他姐姐就喝了，你想想才八岁的小孩整个一个夏天都是把这东西带着，你说他不想吃吗，不想喝吗，那么热的天他也想喝啊，他把那口喝了，他实在喝不了那么喝了，弟弟一看啊这是我的，他在地上打滚，我看着他弟弟在地上打滚，我说：“哎呦，这不是跟那几个人一样吗？我这么爱心全给他们了，他们还在那打滚。”那天晚上，神就对我讲话。那个时候很奇妙的，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了什么，完全跟这事儿没关系。就在这个事儿之前，神就这个给我启示，让我跪起来祷告。我每天晚上都跪起来祷告。那天晚上跪起来祷告，神就对我讲话。神说。那天晚上很清楚的，我这个人是很理性的，你注意了，我听神的话常常不是有影像，不是有话语，是有感动啊。但那一天神就直接对我讲话，神说把那口也给他们吧，神说了，你不是说要怎么爱他们吗，就是把那口也给他们，因为你还留着一口没给别人呢，对吧，把那口也给他们，你听起来是很残酷的事儿，哇，你看像我这么做了，我做的每一件事，如果我不是牧师的话，我做在一个人身上的话，这个人一辈子要感谢我的，我现在做了人家还骂我，你说我这个，但神说你还得再做，你还没做够，这不是很残酷吗，这不是，神不是用话来跟我们讲话，神是用他的生命对我们讲话，为什么，那就这当天就给我讲一句话就过去了，然后过两天我跪的时候神又给我讲第二句话，那天我就真的看到神的影像，什么时候啊，就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然后两个手钉在那里头，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然后有血从脸上流下来，神，我那时候不是一直在质问神吗，说你看我还要怎么爱怎么爱吗，神就说了，他这句话告诉我，你有像我这样爱过吗，你有像我这样爱过吗，所以我刚才说了，前头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用话语来要求我们，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要求我们，有生命，他是说告诉我们说真正的爱心是永不止境的，因为有我呀，如果你像我这么爱，到我这儿来汲取你的生命力量的话，你就能爱，你就能爱，对吧？这就是我的生命， 我现在讲了整个的生命的历程就是这样。我们能今天走到这一步，没有一条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今天我还能变得像个人，没有以前那种自以为高傲，实际上是极为浅薄的心理，自以为是高深，实际上什么也不懂的人。但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这位有爱心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先死了，为我们先做的这一位做出来了，我们今天才会有一点荣美，才有一点像人，才有一点真正的人味，对吧？这是恩典的结果。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啊。我们今天本来要分享一件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些经文保罗是怎么讲呢？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变，都变成新的了，对吧？这就是我们的见证。其实不是我啊，你们周围的，你如果是朋友，你看看你周围的那些弟兄姐妹，那些基督徒，他上来都能讲同样的见证。他的意思是什么？每一个人真正的改变都是因为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因为他把他生命给我们了。这个恩典的性质是什么？这个恩典的性质就是生命，不是给你讲一堂大道理，不是让你生这个外在的心理高兴高兴，也不是什么，也不是仅仅是房子汽车，他说我要让你生命完全改变，给你一个生命的基础，使你生命所具有的一切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就不再一样，完全变成新的，完全具有不同的含义，让你的生命变得丰盛，变得荣美，变得荣耀，对吧？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的生命，对吧？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分享这件事。如果你今天还能看到说，哎，这个以前的这个傲慢无比的高干子弟，这个是横草不拈的这位这个所谓的哲学家，对吧？今天还能够服侍神，还能使自己的生命变得充实、丰沛和荣美，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来见证，就是见证他，好不好？我们一块来祷告，好不好？